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欢迎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订阅，能够转发，让这个视频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谢谢大家。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为什么保罗说犹太人大有好处的，其中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了。那我们就主要在谈圣经的抄本。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抄写圣经的艰巨性，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谈，就谈圣经抄本的准确性。由于这个抄写圣经的文士，他们的一丝不苟和他们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有行之有效的订阅检测的方法，这样可以保证抄写下来的抄本的准确性。实际从主前的400年到主后的200年，抄写圣经的文士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校对和核审的方法。这个方法就很复杂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们会是数算每一卷经卷的它一共有多少字，有多少字母，然后呢要标明每一卷书最中间的那个字母或者那个字是什么。所以如果当一卷经文抄完以后，他马上就要看字的总数对不对，字母的总数对不对，字中间的那个字母或者那个字对不对，如果不对那肯定出错，那就要重新再抄。而且呢，这个抄写圣经的文士当中有一部分叫呢马苏拉学者，他们是从主后500年到1000年之间，主要圣经由他们来抄写。他们一个很大的贡献呢，就是把母音、标点、重音引进了原来的经文，因为原来的经文都是连着的，只是辅音，没有元音的。这样他们发展到一套非常好的这个抄写的系统，对圣经的贡献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那么如不对经文做任何的改变。所以马苏里经这个学者是受到了很大的尊重和赞扬。当他们发现如果前任抄的抄本有错误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错误继续留在经文当中，但是呢他们会把一个正确的词或者字写在这个经文的旁边，或者是写为顶部或者下部，这样就让别人不会混淆。所以马苏里学者他们的这种付出，对圣经的解释，就是在传统上都不会接纳一位权威的那个一个抄本。有一位这个学者，就是原来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威尔逊，他这样说过，他说啊，圣经所记载的40多位著名的君王的名称，与考古学所发现的文献极为相近和准确，180个字母拼成的，没有一个是有差错的。 这证明希伯来圣经的作者及后来抄写圣经的人所做出的异常出色的贡献。那么圣经抄写抄本的准确性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1949年开始发掘的死海古卷的文献。大家知道，在死海古卷出现以前，我们能够掌握到最老的、最早的完整的马苏拉版本，就是本亚瑟抄本。那的时代是什么呢？是主后1008年。那么这个时代离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写成的年代已经相距了1000多年。那这样人们就会怀疑这1000多年这个差距当中出现的抄本是不是一定可靠呢？但是后来当死海古卷被发掘出来以后，这个问题疑惑就解决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也谈过，在死海古卷的很多的经文这一类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文献啊，就经文圣经的这一类这个古卷当中，保存的最好的就是以赛亚书。那这卷书呢，和马苏里经卷的以赛亚书，除了在文字的拼法有一点差别，并不影响文字的意思以外，这两者完全没有两样。那么死海古卷的这本以赛亚书抄成的时间是什么呢？学者经过各种方法的鉴定，认为是抄写在主前的125年左右。那你看主前的125年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写成，也就相差很短一段时间。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把旧约圣经的抄本的年代往前推了1000年，也就证实了圣经抄本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即便是这样，这么用心的抄，有时候经文还是会有抄错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列王记下8:26是这样说的，说犹大王约南的儿子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也就是说，亚哈谢接续他的父亲约兰作王的时候，他当时是22岁。可是历代之下22:2说的是什么？说亚哈谢登基的时候4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那么亚哈谢登基的时候究竟是22岁还是24岁呢？一般的学者都相信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应该是22岁而不是42岁。那么根据是什么呢？有两方面的根据。一方面的根据就是其实是一本和叙利亚一本所记载的都是亚哈谢22岁登基。第二个就是经文本身的证据，在历代之下的21:20说约兰登，约兰就是亚哈谢的父亲啊。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去世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列在列王的坟墓里。那这段经文说明什么呢？约兰就是亚哈谢的父亲，他是死在任期上。那个时候应该是多少岁呢？应该是40岁，因为他是32岁登基，然后再作王8年，所以40岁。如果亚哈谢接替他的父亲约兰作王的时候已经42岁的话， 那么亚哈谢就比他父亲的年龄孩子还大，这显然是不对的。所以即便圣经中这样极少的比喻，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分析研究，就可以从同一个抄本的不同的书卷的记载当中，或者从不同的抄本相同经节的对比中能够得到纠正。我看到这些心里就非常有感触，我就觉得好像圣经的书卷本身就有一个免疫系统，能够自动的将这些笔误清除掉。至于说新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的抄本留下的很多，而且他们抄写的时间呢，离新约经卷的原稿又很近，所以新约圣经的抄本的准确性是更加显而易见的。有一个学者就曾经引述过一项统计，他是这么说的，说新约圣经那些被一致公认为毫无疑问的经文，其实占全本新约的比例极高，粗略算至少占 7%， 也就是占 87.5%， 87.5%。其余的1%，除去在串字和字序上的差异外，约占11%。人们认为还有疑问的经文，只占整本新约圣经的1/64，就是1.6%。那么在其认为有疑问的经文当中，可以称得上对经文的意义有影响的，也许只是1/1000，0.1%。而且现在通过多年的辛勤的工作，经文鉴别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就是说，他们在发现不同的抄本，在同样的经文有差异的时候，那么究竟怎么样的取舍，哪个抄本的是对的，哪个抄本是不对的。他们经过多年的实践，制定一套一整套的这个鉴别的标准，怎么样去去伪存真啊？这样的话，让圣经的抄本今天就变得更加的准确。和这个圣经的抄本相比，圣经以外的著作所流传的版本，他们的准确性就差得太多了。比如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到现在也就是300年左右，但是原稿已经没有了。他的30几个剧本当中，每一本都有上百处的地方会引起争议，而且这些争议、这些差异足以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大家看，而且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的抄本是在印刷术以后。可是圣经的抄本是人手抄的，而且具有这么高的准确性、可靠性，真是令人肃然起敬。曾经在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教新约40多年的一个教师叫麦子格，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把较早译本的材料贯穿起来，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的内容。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我们仍能够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也就是说，整个新约圣经虽然原稿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借着很多很多相关的材料，就完全可以把新约的原稿复制出来。所以这两个视频我们就看到了圣经抄写圣经的艰巨性和圣经抄本的准确性，这是 犹太人的一大长处，就是他们保留了圣经，把圣经教授给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今天世人根本不可能看到圣经的无误的圣经的原稿，这是他们的长处，应该被纪念的。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